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又到一年端午时，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的传统节日对于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这是他们共同的情感寄托。端午之际，平常记录特别连线新中式生活倡导者王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乡文化研究所所长潘奕辰，畅聊端午用乡文化及端午习俗背后的文化内涵。
大家好，我是平常记录的节目编辑焦娜。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那2006年端午节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围绕端午，聊聊端午民俗以及背后的这个历史典故。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乡文化研究所的所长潘奕辰潘老师。那潘老师对于中国乡文化是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多有涉猎。另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新中式生活的倡导者王悦老师。那王老师呢，是在24节气以及中国传统节日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欢迎两位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潘奕辰。
是，那过端午节据说在中国是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传统。关于端午的由来说法也是非常多，像有纪念屈原说，有纪念伍子胥说，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那究竟哪一个更有道理呢？哪一种说法更被大众接受？今天还请这个王悦王老师来先和我们说说他的一些想法。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聊天嘛，聊一聊关于我们端午的一些内容。那确实关于端午的由来啊，在咱们民间有非常多的说法，像娜娜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屈原说，这是可能咱们老百姓接触的最多的一种说法，大家都很熟悉哈，说这个屈原自己投江，然后包括老百姓对他的这个崇敬之情，所以像这个江中抛粽子是为了让蛟龙不要去侵扰他的身体。那屈原这个人物也是因为有端午节的这个故事背景，所以呢也是家喻户晓了。那么关于屈原，其实这里还有个小的可爱的点，就是我经常会问到我的学生，我说屈原到底叫什么呀？屈原姓什么呀？其实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哈，不妨都去想一想，大家心里知不知道屈原姓甚名谁？很多人说屈原吗？姓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说屈原他是古楚国的贵族之后，所以他其实是姓芈的。那哪一个米字呢？是这个米八子的那个米字。那这个米字在古代的时候是发音也和现在不一样，是发咩。那咩这个音大家听起来像什么？其实是像小羊啊。对，因为这个古楚国这个米姓啊，他们的图腾就是羊图腾。那包括像刚才娜娜老师说到的伍子胥之说，这也是因为伍子胥他是被人迫害而死之后，用这个皮革将尸体捆绑上之后，在5月5日投到江中的，所以老百姓呢是封他为涛神。这涛神很厉害的，他并不是说啊永远像这个西湖水光潋滟的时候那个涛神，那涛神我们说也有惊涛骇浪的涛神。伍子胥这个涛神之说和端午节之间的关系，它是在我们江浙一带啊水系比较发达的地方可以说是更加广泛。而伍子胥之说又和我们的这个曹娥之说其实是二者有关系的。这关联处在哪儿呢？曹娥为什么会被定为端午的一个由来，是因为曹娥呀在他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在迎涛神的过程当中掉入到江中啊，不幸身亡了，但尸体呢却久久的不能自己这个浮上来，所以这个曹娥就在江边哭了17天，17天没日没夜的这个寻找他的父亲，后来呢自己也投身到江中，然后他和父亲的这个尸体等于说是一起漂浮上来。那后面在他死后的8年，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故事，专门立了一个曹娥碑啊，在这个曹娥碑上面记录下了关于曹娥的这段传说。那其实这个曹娥碑上，它的正面写了曹娥的故事，它的背面 也记载了我们中国的灯谜界的第一个字谜。这字谜是什么呢？也不妨跟大家说一下哈，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能够猜得出来。它叫黄娟幼父外孙鸡舅啊。这是谁提的呢？他其实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当时他在看了这个曹娥碑的内容之后，在后面提下了这几个字。后来几年当中都没有人猜出这个字谜到底说的什么意思。一直到了三国时代的文人杨修啊，他在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猜出了他背后写的是什么。我们再反过头看，说外孙，这是女儿的孩子，所以是女字加一个子字，是好字。然后这个鸡就有点难理解，为什么难理解呢？因为咱们现在人家里都不用这个东西了，它是专门啊一个像石碗一样，在里面放上辣椒啊、蒜啊、生姜啊这种辛辣的东西，然后把它放进去捣碎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承受辛辣之物的这么一个容器，它古代写起来是一个承受的受字加一个辛辣的辛字，受辛之物，对应我们现代汉语的这个简体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词典的这个词字。所以这几个字串起来就是绝妙好词，是说这个曹娥碑的内容写得非常好。那这个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灯谜了。现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灯谜当中有18格，这个曹娥格还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格律体。那曹娥格的灯谜就是要用这种，比如说四个字、八个字一组，谜底是两个字或者四个字，分别是把这个字左右拆开变成谜面这样一种形式，一直到我们现今还流传着。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那如果您问我说，我觉得哪一个可能更有普遍性或者更具有代表性，那我可能比较赞同像闻一多先生在这个端午考当中提到的，其实它和我们古代的这个龙的图腾的崇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龙图腾的崇拜啊，它再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国比较早期的一个星象学啊。我们中国人他看着这个天上的啊日月旋转的变化，会把我们黄道周围的这些星宿去安排成一个我们现在叫说28星宿。这28星宿又按照它的方位东西南北，有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其中我们说这个青龙也叫苍龙哈，它最能代表我们中国人在一年当中配合着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最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组星象。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它渐渐的从这个地平面开始出来了。我们春天最早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农历节日叫二月二龙抬头。这龙抬头抬的是哪条龙啊？就是我们苍龙星这条龙，是因为它代表头部的这个角星最早的露出了地平面了啊。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龙飞到南端正中的位置，秋天开始向西落，然后到了冬天蛰伏到我们看不见的位置。所以对应下来，我们端午的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处在一个在南中天飞升的状态。如果我们说对应卦象的话，它其实对应的是乾卦，对应爻的话对应的是它的第五爻。那我们知道九五之尊这个词儿现在用来形容皇帝哈，它其实最早形容的就是乾卦当中第五爻居中得正。这个就是我们端午时期的所对应的这个天象的一个变化。那居中得正，我们说这是个大吉之象，其实所谓的大吉之象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天象处于居中得正的位置，我们做人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做正义的事情，正能量的事情，然后会得到一个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推崇这种说法的原因之一了。
嗯，我非常感谢王老师从屈原说，包括刚才讲到曹娥碑，还讲到了天象。其实关于端午由来的几个传说，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就是水，所以端午会有划龙舟等等相关的跟水相关的一些这种民俗活动。说到这个民俗，其实配香囊包括悬挂菖蒲艾叶等等也是在民间非常流行的，那这其实都与中国传统的香文化是相关的。那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用香的历史啊，香不仅仅是征服着古代的这种帝王将相，也是古代文人雅士日常生活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潘老师呢是在中国香道的实践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那还请潘老师为我们解说一下，我们端午为什么要用香呢？
中国传统的这个香，在我们古代人的生活当中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先来讲这个香这个字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啊，在它的这个甲骨文当中呢，就是上面是一束禾苗，下面呢是一个就像一个容器一样。那么我们说香，其实最初它这个字的本意呢，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把这个稻谷，也就是说粮食加热以后，然后我们所吃到的，就是我们嘴尝到的这个味道啊，就是很甘甜的，就是这个甘其实并不是和甜其实并不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那种很温暖的、安全的啊，然后很这个干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其实这个就是粮食被加热过的那种味道。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回忆一下，比如说我们吃的馒头或者米饭的那个味道，那个呢是我们香最初的这个字它的本意。那么我们鼻子闻到的这个气味呢，其实是在古代呢是用的是这个臭这个字，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龙嗅啊，龙嗅其实就是说的是其实是我们鼻子闻到，你看那个字呢是上面一个字下面一个犬，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狗鼻子应该是最灵的，对吗？它其实就是说的是狗鼻子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嗅觉。那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呢，慢慢逐渐的呢，就用香这个字呢代表的是我们闻到舒服的好闻的味道，那用臭这个字呢表达的是不好闻的那个气味啊，所以后来慢慢这个两个字呢才那个就是分开来。那么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呢古人呢用香呢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用香呢，它首先呢可以起到一个去疫避秽，另外呢还可以疏通经络，还可以安神啊，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多的。因此呢在中国古代呢，无论是帝王将相啊，还是这个文人啊，另外一直发展到这个宋以后呢，甚至连到百姓啊都在用香。那么我们说其实香呢，它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的项目当中呢，它其实是发展的应该是最早的。那么说它最初呢是在新石器晚期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所谓说的这些传统文化的项目啊，比如说琴棋书画诗酒茶花，像你看像这些其他可能都是排在香后面啊发展出来的。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刚才说的稍有点远哈，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在端午节的时候要用香。那我要说回来呢，就是说我们先来看节这个字，就是说我们说端午节嘛，中国所有的传统的节日，你看这个节这个字啊，我们知道竹子啊，你看顺的那地方是不叫节的，对吗？它只要有坎儿的那个地方才叫节。所以节呢这个字它其实代表的是这一天其实是并不顺的啊，是不顺的一天。那么我们要想度过这个节，也就是说这一天呢，其实是大的这种宇宙空间的能量和我们人体小的宇宙空间，这个小的宇宙呢，它其实整个这个气场是不协调不顺的。那么人在这一天呢，其实更应该好好的啊，把我们的阳气保护好啊，然后呢做一些这个凝神静气啊，就是这样的事情，而不能过多的消耗我们的阳气。什么是过多的消耗阳气呢？其实比如说过多的这种运动啊，出汗呐、然后喝大酒啊，吃肉啊，熬夜呀，其实这些都是耗散阳气的事情。 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一天，我们就一定是要第一呢，我们是要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大家的能量才是比较能够很好的相互补充。第二个呢，就是多用一些香，因为香料呢是纯阳之物。那么所有的这个香料，你看它都是生长在非常就是温暖的地方，吸收太阳的天地的这种精气是最多的。因此呢，我们说香料呢，它是纯阳之物。那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节的时候，我们说焚香呢，那一定是可以帮我们提升阳气。那另外呢，我们再说回来这个端午节。那么我们说端午节呢，其实它除了端午节这个名词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名字，比如说什么端阳啊、端午啊、重午啊，啊，还有什么天中节呀。它其实呢，它讲的就是什么呢？今天在，就是在这一天，刚好呢是这一年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居中的一个节气嘛。那这个节气当中呢，那包括比如说很多毒虫都会出现啊，还有刚才我已经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宇宙的大的这种宇宙能量气场，它对人也有破坏，所以说。那所有加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用香来保护我们人的身体，让我们的阳气得到非常充分的这种保护而不被散失。所以说，在这一天呢，我们日常呢就是要一个呢是要熏香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把香呢随身佩戴，还有呢就是要把香呢用在我们的这个居住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有在门上悬挂的。或者你的院子里，因为以前的人住的呢，都是不是楼房哈，我们都是这种类似于这种平房有院子的这种地方，所以说呢，以前的人呢就会在家家户户的院落里面也都会种植或者摆放一些这种香草啊，包括门上也会悬挂，那身上也会随身佩戴，这样的话走到哪都可以趋吉避讳，然后屋子里边呢也是会熏香，所以所有。所做的这一些啊，跟香有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最终一个目的就是保护人体的阳气。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其实到现在还都有这样的风俗，就是用香料煮水啊，然后泡澡。中国古人呢是把这个用香料煮出来的水呢是称之为叫兰汤啊，兰呢其实最初呢是泽兰或者是佩兰。并不是我们说的兰花啊，这个大家这个概念一定是要那个清晰的。但是后来引申这个兰汤这个词呢，其实就是所有的，就是只要是香料煮出来的水都称之为叫兰汤。汤这个字呢，其实是在古代呢是热水的意思，因为水这个字本身叫就是冷水，它是很明确的。汤呢就是热水，所以说中国古代一说兰汤，那一定就是用香料煮出来的热水。然后我们用它来去洗澡，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去除我们身体外面所受的一些这种病毒啊、病菌啊，还有一些风邪啊、各种邪气的这种滋扰。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用香的很多的形式。我们其实是全国各地，因为中国的地域很辽阔，那么各地的风俗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用香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我们现代人呢，可能几乎把这个所有的传统节日都过成了美食节，对吧？我们一说过节呢，就是吃粽子呀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包括吃粽子啊，粽子里边的糯米，对吧？啊，是黏的糯米，它其实也是对脾胃有好处的。但其实呢，说起来呢，是因为之前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经常会吃到这些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才会在过节的这一天才会吃。但是现在我们物质水平都已经是太丰富了啊，我们随时随刻都可以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因此呢，就是说，在端午节这一天呢，我们也要适量的吃，不要吃太多，因为吃多了以后，其实它消化也是不好的。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可能不是物质不足哈，是太丰富，太过丰富。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多多注意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好，
对， 谢谢潘老师啊，给我们又讲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好多都不了解的啊。那我刚才看到王悦老师的桌子上好像有粽子，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啊。那吃粽子，包括饮雄黄酒啊等等，也是一些端午的习俗，不仅仅是挂香囊、挂汤圃等等。民俗这么多，也请这个王悦老师，我看您是有备而来啊，可以跟我们详细的来解说一下。
您要是说我有备而来呢，我觉得您说这个呀也没有毛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在我们想要过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节日节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哪些体验？就如同刚刚潘老师说的，难道我们要把每一个节都过成美食节吗？就只停留在吃东西上吗？那实在太遗憾了。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端午节当天，我们从睡醒了开始这一天可以怎么玩。那首先，在我们睡醒了之后，我的个人习惯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洗这个刚刚潘老师介绍的蓝浴。那因为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它并不是指兰花啊，它其实是指这个佩兰等等。那洗了这个蓝浴本身就有这个除祟啊、去疫的这样的一种功效。那洗好了之后，我们干什么呢？就开始为我们的家人拴这个长命缕啊，我们现在叫五彩线，也叫长命缕。其实我们中国就传统文化哈，因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所以各个地区它有一些名词，虽然形容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叫法会略有不同。就比如说刚刚潘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端午节、端阳节等等。如果我们再去追溯历史的话，喜欢看《水浒传》的朋友都会知道，在《水浒传》的第13章，他也提到一个叫睿宾节。睿是这个葳蕤的葳啊，那个蓝叶春葳蕤啊，这个葳蕤的葳，这睿宾节，您看这个睿字，它也是草字头的，形容植物这个茂盛的状态。那所以说，在整个我们的端午的这一天里啊，多少都和我们的水和植物是离不开的。先洗了蓝浴，然后呢，开始系这个长命缕。长命缕带大家知道怎么带，可是摘怎么摘，很多朋友就不会了。其实它是等到我们啊端午节之后第一场大雨的时候，把这个长命缕摘下来，丢在雨水里边，让它随着雨被冲走，说摆脱了这个疾病。但当然了，我们现在不建议大家随手乱扔垃圾啊！不要看着下雨了，说王悦老师叫我扔，我们就把这个拿出去扔掉。大家知道它的原理之后，可以在下大雨的时候把它扔到我们自己家的垃圾桶啊，记得垃圾要分类处理啊，把它扔到我们自己家的垃圾桶和垃圾回收的地方去，也算是应了这个民俗。那系好了这个长命缕之后，如果您家是有小朋友的，这时候要用雄黄酒，可以在小朋友的这个脑门上啊写个王字。其实我们都知道，端午的时候有小孩戴，比如说这个老虎的肚兜、戴老虎帽、穿虎头鞋等等，都是借着咱们这个百兽之王的威慑力，希望能够保佑这个孩子平安健康。然后我们基本上给家人准备的就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干嘛了呢？我们要整理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居家空间了。那首先，我们可以给家里摆放上我们所谓的天中五瑞。刚刚潘老师也介绍过了，说端午节呀，它和我们中国很多的传统节日一样，并不是因为喜悦、开心而出现的一个节日，而是因为人对自然的恐惧。在这个时候，毒物、毒虫会变多了。那古代人呢，因为医疗设施、健康水平啊、卫生水平有限，所以他们就更容易患病，更容易发生危险。那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人们是很惊恐的。那要把这些，其实我们叫它天中五瑞，它既是植物，是花，同样它也是香料，是有芳香气味的。哪五瑞呢？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里边有菖蒲啊，它像宝剑一样，古人认为它笔直的剑锋悬挂在门口还能有辟邪的功效，所以我们在插菖蒲花的时候是不会把它刻意造型做得很柔美的，就是要让它像宝剑一样直挺。然后艾草、艾叶，这个呢是本身有一个香气的，可以驱虫。然后前面的是龙船花，这里边有3位哈，还有2位是什么呢？第一，石榴花。石榴花也是咱们农历5月的一个花神代表花。那石榴花的花神对应的是哪位啊？大家脑补一下，是哪位仙子、哪位美女，石榴花那么娇艳？其实对应的是钟馗啊。我们石榴花的花神是非常威武的，这个捉鬼的钟馗先生哈。石榴花，另外第5个是什么呢？是蒜头，因为蒜头那个味道比较冲嘛，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驱虫的作用。那摆放好天中五瑞啊，有一些悬挂在门口，然后开始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包粽子。包粽子等着晚上吃。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播出的端午节目上半部分内容，特邀嘉宾中国式美好生活倡导者王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湘文化研究所所长潘奕晨。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焦娜，再会。